欢迎神的仆人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在每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分享上帝的话语，都使我得到更多的恩典。因着思想的缘故，我们需要很认真的看圣经。那因着神的话，常常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认识神，也能够更认识自己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八章。那我就是持续性的，我们从一章一章的希伯来书的圣经往前推移。那今天我们到第八章，第八章有很特别的地位，就是他现在开始讲到一个真实的账目，然后为着，所以他这是个起头，为着后面的两章铺陈，然后告诉我们那两在后面的第九章第十章都讲到的是，哎，这个以色列的以前的会幕跟现在的会幕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那真是不是真跟假，而是暂时跟永恒啊？那所以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信仰当中，我们不仅只是要明了圣经在说什么，我们更是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。好，那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跟大家讲到说，这个信仰是应该是有能力的，而这信仰的能力绝对不是软弱到只能成为一个寄托，信仰它必须有能力，而且必须要能够承载我们的一生，并且能够界定我们蒙福的境界。那所以第一个前面的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是问说，在这个信仰的能力在我的生命中有多大的发挥呢？那个图片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被大光所照耀，因着一个那么近前的法利赛人，他从小他就遵守摩西所有的教导，然后他也在那加百列的门下，是那个时候很著名的拉比，然后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，我怎么样子明了上帝的话语，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教导别人也能够明白这样子的话语啊。然后可是所以他认为能够把那些叛教的那些犹太人呢，都给他扫除净迹，那这个就是他能够侍奉神最大的他的热忱所在。所以当他后来悔改了以后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可以见证我的那些犹太的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充满着热情，但是却没有真知识。好，然后所以我们的信仰有可能充满热情，但是却没有真的知识。那所以保罗他因着被大光照射了以后，所以他的人生他的价值他改变了。他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他先前是想要做什么？他先前是想要像他的老师一样，做一个很有名的拉比，能够在道理上面能够帮助许多的人，他能够向人证明他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实在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然后向以色列人见证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，我们应该在世界上面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在奉行这些的事情，但是当他被大光照射了以后，他发现那以前认为我所要努力的好像现在成为妨碍我的。好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 意思也就是说，他除了要得着基督，这个是他人生的目标以外，他所有的都不要了，他所有的跟基督放在天平上面完全不能够比拟。所以他知道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。那于是他在之上，这是因为这是腓立比书，那接着他 在前面他有说，好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，或者翻译是所要我得着的。他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，我们的存在我还存留到今日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给我有机会要我们能够得到他要我们得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当神照在大马士革那一夜，那一个早那一个白天照射了他以后，你知道保罗他一生灿烂的前途就断送在那一刻。他以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何等的人，但是如今他认为那一些都完全的不在，他 比喻是跟粪土一样，你粪土你会把它捧在手中然后不时的闻一闻吗？不会啦。那他讲说这一切的一切在我来说都只是粪土而已。所以那彼得他也是一样的，在彼得的前书后书，他前书一直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有一个不能衰残不能毁坏的盼望。所以彼得在彼得的后书的最后面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间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盼望有这些事，就当怎么样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位上堕落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。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所以我们从真理里面，在圣经的话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可以活多久，我们会遇见什么样子的事情，我能够去到哪个地方，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。我有没有可能跨越过神的计划呢？没有。可是为什么神今日还留我在这里呢？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。恩典常常说是感觉，那知识就是一个完整的。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，但是恩典跟知识都需要有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里面告诉我们，就是怎样神带着他的耶稣带着他的恩典跟真理都是从他来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需要有长进，需要能够更认识神，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。而其次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恩典，不是我很顺利这叫恩典，我不顺这就不是恩典。不，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不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。所以我们在前言的第二个我们讲到信仰是什么，信仰是有真信仰的能力是什么，就是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，得以自由。就是耶稣这个话是对于那些已经有信仰的人，犹太人，而且信了耶稣，说你们如果你们要得到自由，你们需要第一个，你们要去遵守我的道，而且你要来做门徒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我，然后你们必得必晓得真理，真理才能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是反过来的，我们常常说我要明白了我才能信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愿意，你首先你要愿意，你们要愿意遵行我的道，然后来效法我，你们就能够从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们可以得着真实的自由，而这个自由能够释放你。好，那在所以那些的犹太人就说，我另外犹太人说，我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够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仍然在回到信的那件事情上面。他说我们那些人认为说我们是自由的，我因为在罗马政府的时代，很多人是奴仆。他说我们没有当人家奴仆，我们是自由人啊，你怎么说我们要得着自由呢？我很自由啊。可是那耶稣告诉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是没有这个机会让你犯罪，如果有这个机会，你没有犯行，但是你有犯意，你有犯罪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常常说他怎么会贪污，他怎么会那么坏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处在他的环境里面。如果他的环境跟你的环境对调，你未必立人胜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认识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没做，而是因为那个还不到我的临界点。那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他说你只要有，所以你只要有犯意，你只要有犯罪的能力，那个其实你就有一天有可能会犯罪。所以那个你到时候你生气起来的时候，你自己控制不了，你就成为怒气的奴仆。然后呢，然后三十五节说，所以奴仆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面，儿子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面。他在讲谁？他在讲他自己。他说他是这个家的主人，所以呢，我有权利，我释放你，你就可以得以自由。他在这里是讲到耶稣的能力，耶稣的地位，耶稣的权利，他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得以自由。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在哪里？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在于信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得着我的，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我现在是要特别解释什么叫做真理。好，因为真理原文是真实，不是道理。真理的原文是真实，不是道理。因为道理来讲的话，有很多道理，你有你的道理，我有我的道理。好，每一个文化之下有不同的道理，但是真实是只有一个。那真实的意思是，就是指的耶稣说的。所以真实是超越过我们的感觉，超越过我们的眼所见的。这个意思是怎样呢？我们常常在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，我们决定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我那个时候刹那之间，我觉得所有的重担都消退了，我觉得我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渴慕。可是时间不断的推延过去，我回到家里面也有一些不如我意的地方，我在的工作场合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顺我的心，于是我就慢慢的开始，我对读经也没有味道， 然后我对祷告也失去了兴趣跟盼望。那你说我这个时候是神离开我吗？是神不救恩在我生命里面没有果效吗？哦不，这个来讲的话，你应该从反面来看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感觉，因为这一些的世界上面的事情使我们的心冷淡，可是你从神的那一头来看，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赦免你的罪，是已经是成就的事情。他没有因着你做错从十字架上面下来说刚刚讲的都不算，没有。神他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永存的救恩，他给了我们一个不会改变的约，那个在神的角度来看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的可能性。改变的是什么？改变的是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不能得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的话只有一个，就像我在我的结论里面所说的，我们期待我们要更认识这个约的宝贵。这个约是我们的主，他用他的生命做代价，用生命来证明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而且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不管你的感觉好，不管你的情况顺利，不管你的情况不顺利，但是这救恩都存在。我们的神他仍然护理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是靠着他的话语所托住的，星球仍然在他的轨迹里面。不知道在多少年前神所设立的那个时候，那些星球按照神的命令所运转，今日仍然是这样。神有改变吗？他没有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真实的。我们会改变，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真实的本身需要很多的条件。不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若是信，我们就需要有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需要能够真实的学做门徒，然后我们需要从他那里领受这个真实。当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碰见这个真实，你应该要有一个真实的，你要有一个从心里面的饥渴，愿意碰见这个真实。当你有了这个真实了以后，你就会像保罗，你就会像彼得，或者是像我们其他历史历代的许多的圣徒一样，他们不在意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面的一切使他们的心满足，他们乐意的，你愿意放弃这个世界而领受一个永恒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因着这约带给我们的，是因为我们的信所以能够持守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说，照你的信为你成就。我们的真实的信仰能够带来什么？信仰可以带来我们生命的升华，可以带来我们环境的改变。信真实的信仰使我们能够住在天上，与我们的神一同住在真帐幕中，而不是我们就只能在这里悲惨的度日。不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这是耶稣对那一个用油膏他的那个有罪的妇人一样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然后呢，那对那一个这个患血漏病人说，你的信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好，对于那一些的瞎子，对于那一些长大麻风的，哦，路加福音17:19是有10个大麻风来求耶稣救他们，就耶稣医治了他们以后，只有这一个回来感谢神。那神说，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们的信可以救我们，那你的信，你的信仰有救你吗？你现在的信仰有使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当我这些的日子 我一直在思想这一篇的信息，那确实是不太容易讲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是那在天上的主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第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你有一位神在天上。然后我就后来在昨天，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十几年以前我看过的书，那是牧师长介绍我们看的，就是《一天小信仰》。所以我就把这个书昨天就看了一次，然后，接着我又把他的电影也看了一次。哦，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，这是个这个作家写的嘛，哈，然后这个是个体育的作家，哦，但是他因着他是个犹太人，因着他的拉比邀请他。替他写祭文，祭文就是他们在安息礼拜的时候要向介绍这个人是干了什么好事，好，这个人，然后他就8年多的时间不断的去拜访这个拉比，然后去了解他的过往，他的信仰。其实这个拉比是我很喜欢的，我很喜欢他。我喜欢他的对事情的态度。他讲到说，当他在90岁的那一年，他们教会最后一次为他举行一个聚会的时候，他上来跟大家，不是讲他的丰功伟绩，我做过多少事情，而是他向大家每一个人，他向他们道歉。他觉得说，我请你们原谅我，我太缺乏能力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在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帮助你们，我让家庭有困难的时候我缺乏能力来帮助你们。他都有做，但是他觉得最后一次他觉得他做的不够多。然后曾经他也有一次告诉人家，他一上来布道的时候就告诉人家说，他说我正走向死亡，如同我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正走向死亡。他说我们这个教区所有人也应该是这样，就那他就走到那一个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哈哈大笑走到他面前，请问你为什么会笑呢？好，因为我不是这个教区的，我是来看我妹妹的。讲话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很幽默。然后他告诉人家，你看为什么小孩子手都这样，小 baby 啊，手都一边哭一边这样子挣扎。他说因为小孩子觉得他需要拥有全世界，所以他抓着。你知道老人死掉的时候都怎样，手放开的。所以然后他那作者陪他在他的书房里面看他所有的书，看看就放下，就那个作者给他一个评语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机会预备去天国的行李，你应该跟他一样，经历过，但是却绝不带走。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，他有意识的在哪里？他有意识的在把两件事情，两个牧师放在一起。一个是从小跟他陪着他的那个拉比，那另外一个是他后来认识的一个黑人牧师，这是个曾经是因为杀人犯他坐监牢，然后因着他贩毒，他吸毒，他是个毒虫这件事情，然后后来他悔改，他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。他把这两个人的生活放在一起让我们去比较。当然你可以从一个拉比，一个饱学之士，然后犹太人你也知道 在各地犹太人都是生活比较精英分子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生活，他们信仰的是一个哲学，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就是拣选他们的那一位，但他们的信仰里面，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念的这个希伯来书，就是保罗，就是希伯来的作者，针对那一些有犹太思想教育的那一群人所说的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，是他们的救主，而这一个黑人一无所有。但是他却因为他设立一个教会，他那个教会的名字叫做 my brother's keeper。啊，那这个话就我兄弟的保护者或什么的。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？这句话是从创世纪里面，那该隐跟亚伯。那该隐因为亚伯献祭被神所悦纳，就把他给宰了。然后神就来问该隐说：“你兄弟在哪里？”结果他说：“我岂是我兄弟的保姆呢？”啊，就是这句话，他反着用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神你问我，我知道我的兄弟在哪里，他睡在我的家中，他睡在教堂里面，他们饿了我给他们吃。哦，他的一生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叫做照你信的为你拯救。所以我们早晨我们花时间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理当要思想一下，我的信仰到底在我的生命里面它的作用在哪里。所以司布真说，他说一点点的信心可以叫一个人进入天堂，但大的信心可以把天堂带进人的心里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谢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生命，赐给我们有气息，赐给我们有教会，赐给我们还有今日，使我们可以改变。父啊，求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今日，主啊，在此地，主啊，我们无论是站着的、坐着的，主啊，我们都一同从你那里领受你那更新的恩典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领我们到你所愿意领我们去的地方，是你给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成为我们一生的挚爱至宝。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主题，我们讲到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。好，那前面两段我们大概就把圣经讲的内容我们将它分段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分成两大段，第一个是他是更美的大祭司，第二个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啊，因为一个约总是要有执行的人，要有保证的人，他就是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第一节，我们讲到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，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坐着我们的大祭司。这句话当然圣经以前是没有分章分段的哈，啊，所以它是延续的第七章里面所说的。他说他不像那一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有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，他一次献上是永远有效，哦，因为他是那无罪者，他为我们献上了，以至于他做成这件事情。在地上的帐篷里面没有椅子，在天上的帐篷里面，在神的右边有椅子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做完了，随时我们可以仰望他，因为他已经做完了。所以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，在圣所就是在真会幕里做执事，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那真帐幕就是等于是一个永恒的帐幕。好，然后呢，做执事就是指他是一个受差遣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说教会有执事，对不对？那个执事就是受差遣的。好，那使徒就受差遣的，没有那么我们以为那么神圣的地位，不是受差遣者。好，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我们要向神献上真实的礼物和祭物。那凡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所设的，所以这一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那蒙神警戒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 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第一个大祭司的责任是干嘛？他是要献礼物和祭物所受的。 祭司是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是把人的软弱告诉神，然后为人的犯的罪献上祭物。但是这个祭物只能够短暂的有效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的犯罪嘛。好，然后地上的大祭司他是按照律法来献礼物，而地上的事情就是有什么益处呢？他是预表，预表就是指着，因为讲天国的事情太遥远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用一个地上的事情来告诉你，天上就类似像这样。好，所以天上是的形状和影像，那地上的会幕是神所教导的。他教导什么？他说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核心内容都必须要是神所指示的。他在山上不只是告诉摩西什么你要造一样东西，不，他完全没有给摩西可以发挥的机会。因为在天上的天，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子，这个东西有多大，尺寸定好了，颜色定好了，材质定好了，工甚至有的是工法都定好了，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发挥的。那神所拣选的仆人，他的特质就是这样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什么叫谦和？谦和的意思就是柔软跟顺服。他是一个愿意遵神的命令，所以他愿意顺服神一切的教导，按着圣经所说但是没有明说的事情告诉我们。他说摩西在埃及40年，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知识，那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哦，他会盖，搞不好他会盖金字塔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会盖得像法老王那样子宏伟的皇宫。可是当他来这边的时候，神教导他，你知道那个约柜才多大？很小，真的很小。然后可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他不以他自己的评价来看这个事情。就像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他们很喜欢去一家餐厅吃饭，结果那家餐厅呢，哦，是川菜馆，就他们那天他们全家好几个人都在咳嗽，就跟那个师傅说，好不好，麻烦你不要放辣，我们咳嗽。结果后来搞了半天来的东西，他们是怎么又那么辣，而且要来，哎，来，我不是跟你讲不要放辣吗？可是我们师父说要辣一点才好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照我的，我觉得这样好，你就要照这样接受。可是摩西他为人极其谦和，他柔软，他顺服。其实任何一个神的仆人，他你需要留意的是两件事情。诗篇的第19篇13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枉犯大罪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他说摩西跟大卫跟神祷告说，求你不要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任意妄为就是上帝没有说而我要去做，啊，这叫任意妄为。好，那在信仰里面神要求就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你不可以犯任意妄为。所以在圣经当中讲说，利未记，当利未记的在献会幕的那一天，当亚伦他被按立为大祭司的那一天，你知道烟云充满了整个会幕里面，结果他的儿子觉得说，哇，爸爸何等荣耀，哥哥爸爸真伟大，结果他也就想要帮忙，所以他们两兄弟就拿了香炉，然后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火，然后点上去，然后进去也要来参一咖。结果神从 这个会幕里面发出火来，两个儿子当场烧掉了，烧死掉了。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因为他任意妄为。而且那一天，神还要求亚伦，要求摩西，说你们不可以哭。然后是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任意妄为。那第二个讲到说，在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里面，那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然后我们一起来念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因为在那一天，其实在神所来看，最大的罪就是任意妄为，最大的罪就是不顺从。所以在撒母耳记那件事情是这样的，那扫罗因为他们要去打仗，那扫罗招聚了以色列人各族的人来，就那一天他们等大卫等了多久，不等那个撒母耳要来献祭，献完祭以后他们才能去打仗嘛，他们希望神能够在他们当中，就他们你说的一个人迟到，像我们这个迟到半个小时就很不好意思了，那个撒母耳迟到多久你知道，离谱耶，七天耶，迟到了七天。所以那以色列人等不下去了，就很多就走了，人本来就不够了，现在又有人要走了，那于是保罗就，那扫罗怎么办呢？他说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然后他自己来献祭。当他刚刚献祭的时候，撒母耳就来了，然后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那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，哦，在这个密谋，对不起，我看不见。然后，所以我心里说，神没有告诉他，可是他自己觉得说，我要献祭。其实献祭是只有撒母耳能够做，所以这个撒母耳为了这个扫罗啊，心里悲痛，他知道神从今天开始厌弃你了。所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讲到说当约柜在大卫的时候，约柜然后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，然后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大卫要带领约柜回到那个神的家中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那个时候不太有知识，因为其实他们忘记了，那约柜不可以用牛车去载，约柜只能够用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扛抬约柜的人与约柜是一体的，是都是什么？都是神家的见证，所以不能够用器具。所以当他们弄了一辆新车，哦，把那个约柜放在上面，结果有两个人，哦，他们扶着，他们带着这个车，结果那个车那个牛啊，车压到石头啊什么一晃，这个约柜倒了，结果这个乌撒他就马上扶着约柜，然后神就生气了，就当场击杀他。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就从人本的角度来看，哎，这个神很莫名其妙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约柜不是代表神吗？在这个约柜倒了以后，那你的颜面不是扫地吗？我帮你挽回颜面呢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击杀我呢？不，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？如果约撒他不服那个约柜，约柜会怎么样？约柜会怎么样嘛？倒在地上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约柜倒下去算不得什么。你去扶约柜，你做了我没有交代你要做的事情，你犯了那任意妄为的罪，这是我所不许可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从这一些圣经的过往的历史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 做神的仆人，你必须要留意这两件事情：一个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；第二个，要有神的命令你才要去做。所以这也是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保罗所说的，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怎么样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的。意思就是怎样，你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信仰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神掌权，不要做神没有托付你的事情，不要太早去做这些事情。就好比扫罗王献祭，是不是好事？听起来好像是好事吗？对不对？那亚伦的这个儿子们，他们献祭是不是好事？好事吗？那这个乌撒去赴约柜是不是好事？是吗？但是问题是，这件事情不是从神来的。我愿你能够明白，上帝在于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纯全、善良、可许的旨意。那个旨意是借着这一些人的牺牲，让我们去明了什么才是神所看重的。神要我们有一个基督的心，神要我们有一个绝对顺服的态度，神要参与在我们所有的服事里面，他要做主人，他要在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里面掌权并作王。他不希望我们每一次都是我爽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不，不可以这样。在神的家中，所有的服事你要按着神的心意而做。所以在第二段我们讲到说，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个约是更美的应许所立的约啊。第六节说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，更美的是更美，是更完全的意思。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。所以你看这个 好几个更美，更美的应许带来更美的约，然后有一个更美的中保。然后这个约是能够取代那个有瑕疵的前约啊。那从前的约有什么瑕疵呢？我们待会会看到。所以在新约的特点在哪里？其实我们讲到说，好像讲到希伯来书是新约当中的旧约，其实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都是不是从利未记来的，这所有引用的经文都是从耶利米记里面来的。所以这个耶利米从神那里领受说，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，那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太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拿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其实也不是以色列人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顺从的生命能够愿意。所以他们怎么样能够看这个摩西带他们出来，让他们怎么样想到的都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。然后所以在后面就讲到说，第十节说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这里讲到的是新约，新约跟旧约的差异在哪里？旧约的差异在刻在，哦，对不起，他旧约刻在，在讲到说旧约是刻在新版上面，新版上面意思新版上面是在里面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石板上面你看得见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脱离到什么知识的层级。我们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，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就以为他们得到，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说他把这个约以后坐在我们里面，要让我们从里面能够认识他，然后我们能够做神的子民。这个做神子民的这件意思是改变我们的身份跟地位，改变了，改变了。 我们不用再争取，我们就是。我们不用去争取说让因为我的好行为让神更喜欢我一点，不，不需要，因为神已经说你是他的子民，所以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现在反而比较难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本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识字，有不识字的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每一个人都识字，所以你每一个人都仿佛可以从圣经里面认识神，但是我要问的是你真认识了吗？也许每个字就像我们常看英文的、哦、A 到 Z 我都认识，斗起来我就不太认识了，一样意思。你知道圣经的每一个字汉字你都认识，加起来这个什么意思？未必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你知道，你知道这个保罗，他不是，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吗？他不是在加百列的门下当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，而且要做拉比的吗？所以他对圣经的事情他是非常熟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却信错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当神用大光照他的时候，使他的信仰完全翻转了以后，他接下来他在耶路撒冷的服事，他变成什么？他大有能力可以去驳倒那一些法利赛人。哎，同样的是一节圣经，可是那一节圣经带来的意思却是你要从反面来看，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都必认识我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必得启示的应许，你只要愿意认识神，神就会让你认识。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那个识字率不是那么普及，所以常常像黎托生弟兄，他就跟我们做见证说，他去一个家庭里面，因为他去外面要去教导，所以他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，然后不是太久的时间，一个多月，但他在带领那一家的先生跟太太带领他们信了耶稣，可是他们那些人他们不认识字，他们所有对神的认识是从他的那个黎托生弟兄的教导来的。可是当他们黎托生不在了以后，黎托生只交代他们说你们要祷告，于是他们就祷告，白天起来就祷告，谢饭祷告，就在天冷的东北，其实晚上喝一杯白酒应该是很多人做的事情，大先生也是如往的倒了一杯白酒在那边，然后就开始来谢饭，就他就祷告不出来，他太太说你赶快祷告啊，他就我祷告不出来，就然后就是然后就想想、也没什么没毛没病的，我在祷告，可是他就是祷告不出来，直到他说今天跟昨天什么差异呢，是不是 他的问题，就把那酒拿开了，于是他就能够祷告了。然后后来当黎托生回到他们家里面去的时候，看见他们说哎，你现在不喝酒了，他说因为当家的不许。你知道就是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怎么认识？从里面认识。以前我跟牧师说，牧师有时候很担心说不然老了以后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，他就我说对呀、哎，牧师如果你看不见了怎么办，就不能读圣经了。如果真到那个时候我用想的，我跟你说真的还真的是，我们从我们真实的信仰不在于那一些的字句，而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神应许我们他要在圣灵的恩膏会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，神在我们里面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，乃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被神所教导。所以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我跟你讲，神都赦免了我们的罪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赦免我们的自己的罪呢？牧师在圣诞节12月24号在城上城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真平安， 他把真平安浓缩在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叫做让过去真过去。很多我们不平安的缘故，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不放它过去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错，我们不愿意放它过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他希望我们也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自己的罪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，然后让我们的今日有生机。我们常常活着觉得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觉得好烦。如果你要真实的进入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，那你一定要在每早晨你要来亲近这一位生命的源头。求神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，让我们对今天我们存着盼望，存着喜乐，相信神与我同行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对于明日我们没有忧虑。你还记得吗？第一个，让过去的真过去。然后呢，第二个，在今日有生机。然后对于明日无忧虑。你要真实的有着平得着主所应许给我们平安，你就要从这三个点来证。然后这个约是不旧不衰的新约，因为这个约旧约是用行为来称义，而且新约是因我们的信来称义。旧约跟新约有一个叫更美的约，就是新的约。这个更美的约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有的救赎，所以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救赎呢？不再靠你献祭，而是靠你相信。你什么时候相信，那神的约就在那个时候可以 work。 最后我们刚刚讲到是圣经所说的，那现在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，那我们自己怎么能够也在神所支搭的这个帐幕里面做执事呢？那以弗所说的二章里面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从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跟别人一样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在意的是，不要让世界的潮流、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追求永恒的决心。然而神竟有着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神救恩的三部曲。第一个，他让我们在最终让我们能够活过来。然后第六节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。复活跟活过来是不一样的。活过来是让我们脱离了罪，而复活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而这生命今日要能够活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位，这个生命带来我们地位的影响是什么？坐在天上。所以你从神那里得着了一个基督的生命，那个让你的信仰能够跨越不晓得多少光年。你不在地上去挣扎，去嗷嗷待哺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直接到达哪里？到达真帐幕里。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工作就是杰作。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行善就是为要叫我们能够活好，活到别人能够羡慕我们。在种种的困难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得胜者，就是神预备我们，不是让我们脱离一切的不顺遂，没有。神要给我们一个能力，让我们在一切的不容易里面，我们要来见证这一位神是什么，使我成为得胜者的神。因为他是已经胜了的神，而且跟随他的都要得胜。以弗所书说，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神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，而且便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那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的神在哪里服侍？天上的真帐幕里。圣经里面又说，我们要渐渐的成为基督居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在基督里，在平安中，在基督里，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就是在教会。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一同被建造，然后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有神在的地方就有什么神迹嘛。那什么是神迹？其实你要知恩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恩典。很多人昨天有去参加教会办的尾牙，你知道我们收到很多的奉献，然后我们有给我们全职的同工，我们也给他们一些我们的感谢。你知道奇妙的事情在哪里？我已经把所有的奉献都清空了，那个奉献箱只是还没拿走，放在那边而已。就硬有两个人硬要奉献，我跟他们讲说账关了，他说再开就好了。那两个人，一个是中立牧师，一个是林牧师。就后来管账的那位江桂丹姐妹来跟我说，哎，长老很神奇耶，所有的奉献付掉我们所有的开支，不多一块钱，不少一块钱，刚刚好。你知道四五十个人的奉献在那个地方，有人多有人少，结果居然刚刚好。其实这在神的家中，这是必然的现象，不是什么太特殊的现象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然后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地位，你们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应当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里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，你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。这是圣经的新译本，所以可能跟你们常看的和合本不太一样，而不是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同死了，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，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，当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跟他一同显现，分享他的荣耀。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每一天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能够加增我们在末日的荣耀。我们什么时候，你是一个复活的人吗？那你就必须要思想天上的事情。当你每一次思想天上的事情，你就能够超过你现在地面的困难，然后直到天上，你从你的神的角度看待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你就会直接有一个心，就是得到那五个字，这也会过去，所有事情都会过去。然后最后我想要跟弟兄姐妹，我们把回溯一下今天早晨我们的起因经文，那讲到诗篇的77篇，亚萨的诗照着耶杜顿的做法教育灵长，那亚萨的诗在圣经里面有11章都集中在这里，然后第一节73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清，我们就不能够看见神。我们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一诗篇的77篇，我把它作为我今天的分享的结论，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从一些的困难里面，我们真实的能够看见一条信心的道路，我们真实的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掌权并作王。所以第一段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然后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，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祷告他垂听，只是不按我的， 然后我在患难之日寻求神，我在夜间不断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。你什么时候祷告神祷告到心发昏呢？你知道那是为什么？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跟你想要的是两件事，所以你就气得要死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然后就闹了一个晚上。所以第二段讲到说四到九节，他就讲到说，他说你叫我不能够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我追想古时的时候，上古之年，我想起那夜间的歌曲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的省察。于是当他闹够了，你知道，然后他发现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世人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所以当你有在任何困难的时候，你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，要有一个想想看，难道是这样吗？我们神的应许不再作数了吗？我们的神因为我做错了发怒来攻击我吗？哦不，因为他在每一段他都后面都有加了一个希拉自然的分段。然后在十章十五节，他就也十到十五节，他说我便说，这是我的软弱，但我要追恋至高者，显出右脸之年代，右手之年代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又何曾大怒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，你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所以当这个作者，当亚萨他闹了一个晚上，然后但是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我实在认识错了，所以我要做一个事情，我要再来追恋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。他曾经做那么多的事情，在我的父母身上，在我们圣经里面，他行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，而且我要提说，提说的意思常常有在分享的意思，我要提说，你要去跟人家分享。我看那个一点点小信仰，讲到说那个拉比跟他讲说，他跟他讲他心中的伤痛，他说有一次他在举行一个安息礼拜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是一个姐妹的过世，然后那个他的弟兄在旁边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就跟拉比说我真的很爱他，然后就一直哭，然后他说我真的很爱他，他说我知道你很爱他，他说我甚至有一次我差一点就要说出来我爱你，但是他没有说。就 那个拉比说，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话常常是最折磨人心的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向神祷告，把我们心里面的事情向他来倾吐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悦纳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过去，他知道我们现在应该会有的反应。所以我要纪念你古时的作为，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的事情，这就是信仰，信仰是可以提升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来架构我们所要在的宇宙里面。我的神掌权，我的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掌权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没有一个神大过我们的神。然后结论他怎么说？结论在历史后面，他讲说，神啊，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箭也飞行四方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。这意思是什么？当他回转了，当他在困难里面，他选择向神祷告，他向神祷告了以后，他选择回转到神的面前。于是他在神面前得蒙启示以后，他说我要， 我不要沉沦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要起来祭奠，我要起来诉说，我要起来宣告。那于是十六节开始，你知道刚好就在这个快要天亮的时候，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外面雷声雨，这是闪电雷声不断，好像这整个地面都要被掀起来了一样。可是他心里面有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会挪去我们一切的困难，因为这再怎么困难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神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实的不在他的面前是一个顺从的人，我们是不是真实的用我们的信心来侍奉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在所有处境里面我们以神作神。也就是说在一切的困难里面，我相信他有旨意，我相信他有预备，我相信他这件事情是对我好。然后即便在十九节说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这是讲的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回转在密多，当他们走到红海的时候看起来没有路了，后面是追兵，可是前面就是没有路了。然后想到就是说你曾借着摩西跟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样，是的，你仍然会要引导我走前面的道路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信的，这是在神面前我们在今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求神给我们提升我们，好使我们真实的以神当神，认识更美的约的宝贝。我神会当我们的神，不是因为你美好，我们烂透了，可是神爱我们，然后信赖天父恩典的护理。护理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运作里面，你神没有去度假，他没有早晨的时候比较清醒所以你祷告他比较容易听，没有，通通都一样。好，学习你要凭信势立在真实的帐幕里面，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转，我们什么时候愿意用我们思想那天上的事情，我们就是在真的帐幕里面。我们得到一个能力叫什么？我们能够信，我们肯去爱人家，不怕自己少，你记得拳头跟对不对，我们愿意交给神，然后我们对于我们永恒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以赛亚将那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。父啊，继续做工在你的教会当中，主啊，你继续做工在我每一个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。父啊，求你将一个渴慕的心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将那智慧的灵启示给他们，好让他们知道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。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进入到你的里面，我们要得着你所有宝贝的应许。主啊，在天上主啊，荣耀归给你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人。主啊，愿今日的平安归给你的教会，归给我们教长所大之地。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神把他美好的应许真是透过圣经